再来呢，我们来看，由于呢，我能够啊体觉啊体解这个、啊、空性圆明，它这个空性圆明就是从第六意识要回到第八意识，这当中不依这个我们这个生灭境了。那你看呢、啊？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第六意识作用跟第八意识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空性？是不是？所有一切境界是不是都空性？在这个时候，他用这个空性圆明得阿罗汉。好，下面呢就讲到遁入如来妙宝光明的空海，所以他所提解的是诸佛如来的什么？如来藏，也就是第一义谛空。我们讲空，一般呢在阿罗汉果位，从第六意识就讲空，到第八意识他们也讲空，但是呢这个都是属于法执的次第空。而什么叫第一义谛空呢？这些第一义就是不能再超越，不能再超越的真实之理，也就是你的第八意识空如来藏仍然是有的法空，所以连这个都必须舍，舍到无可舍处还要再舍。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无可舍之处，就是有我这一念无明，所以要舍，舍到无可舍处，然后妙用自如，能够妙用自如也无可舍处。在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假名，叫做如来藏性。所以最前开始讲的时候我已经讲，如来藏就是大佛顶，是什么名词？对不对？是什么形容词？形容。是什么动词？因为能够运作。好，但是不管名词也好，形容词也好，动词也好，都是假名，都是假名。那么同佛之见，与佛呢是同一个心，佛陀所知是我所知，佛陀所见是我所见。这是我常常告诉你们嘛，我说诶，当我跟法我在争执的时候，那时候我有告诉你们呢，我说这个时候我会问我自己，如果是阿弥陀佛会怎么做，有没有？然后呢那时候我又给我自己回答，如果是阿弥陀佛会说你有问题，一切都是生灭相，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听懂吗？对不对啊？阿弥陀佛会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啊，你都不是真的啊，你都是生灭相啊，你拿这个来问我，我要是我我才不会像你这么做的傻瓜。然后我就会很，对啊，我是傻瓜。那么同佛之见应成无学，与佛呢佛陀啊应我，印证我成就什么呢？无学果位，解脱性空，我为无上。在所有的上首弟子当中啊，能够明白这个自性真空的法，就是以我为最，就是最好。那佛陀你问圆通呢，如我所证，照我所证啊，诸相入非。这一段很有意思啊，诸相入非，诸相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能够看到色声香味的诸尘所产生的变化之相，对不对？没有这些变化之相，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不能用。好，诸相入非，怎么样入非呢？你给他观察这个所有一切相的前因，就回归到前面我们讲的还因，他说还位，还原到本来之因，然后呢你会发觉原来这些相叫什么呢？非相。 是不是啊？原来这些叫非相。好，为什么叫非相？因为它念念牵线嘛。好像我们现在呢，在说我前面这棵花，我现在看到它，你再给它还原到它原来是一个种子，对吗？然后种子发芽，哎，慢慢慢慢长大到一棵花，所以它念念当中都在什么牵线，念念当中都在变化。然后你看，你给它往后看看它的果，哎，念念当中，哎，到最后这个又没有，所以诸相入非，到最后它不是我眼前，非我眼前所见之相，听懂吗？非所非境，非所非境就是现在眼前这个镜像，你再给它观察观察观察，哎，到最后好，这一棵花怎么样？死了，烂了，然后变成泥土了，到最后在我面前这里成什么？成一片空性，玄法归无，旋转这个所有世间相貌之法，他们本来的因缘之法，然后归到什么呢？到最后一无所有，是为第一。这个法门好不好啊？啊，好啊，好要用吗？嘿嘿，在这里都说要用，回去就忘记了你是七啊八啊，七爷八爷。舍利佛即从坐起，这时候舍利佛尊者呢就从坐而起，顶礼佛足，白佛言：我旷劫以来啊，心见清净。这个呢都是大菩萨行。怎么说大菩萨行呢？舍利佛尊者从旷劫以来，他所接触，从他起心所接触之处，他就知道尘法，尘之法就是这个六尘之法，与我这个六根之法全部都是什么？清净无染。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一场梦，如幻。所以他从起心之处就清净，如是受生呢，像这样子受生经过恒河沙，世出世间所有种种变化，一见则通。为什么能通？因为无障碍。那我们呢？我们怎么见都不通，外面也不通，里面也不通。哪里不通？因为心不通。听懂吗？是不是不通？为什么不通？诶，这时候你应该问呢、啊、为什么我不通啊？你去问别人，你为什么不让我通？有没有道理？要不要通是在你啊，别人能不能让你通是他家的事啊。要问你自己，诶，为什么我的心不通啊？哪里不通？我的城墙让我不能通，这个我的城墙。所以呢，别人要通到你那里，你不通也没办法。当别人要通到你那里的时候，你还拿一支镰刀在那边砍砍砍，砍死你们，谁叫你们进来我的堡垒。因为这样就斗争嘛，就产生畏惧跟排斥性。所以这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啊，不出在外面，对不对？所以舍利佛尊者啊，这个法真殊胜，这个是大圣菩萨法，就是当体即空之法。我见清净啊，心见清净，纵使他受生恒河沙，世出世间所有一切种种的变化，不管你说出世间也好啦，就像我们这修行啊，要出什么天人啊，阿修罗，出世间也好，你入世间，你看他这样多自由，他是不是一个很自由的人？看多自由一个人。他那时候要入涅槃的时候，舍利佛尊者啊，80几岁要入涅槃，他跟佛陀讲：我年纪很大了，佛陀你快要入涅槃，所有的上首弟子不能比佛陀早入涅槃，不能比佛陀晚入涅槃，那我应该呢先佛陀入涅槃，真没良心呢。佛陀可以帮他收尸，因为佛陀太多人收尸了，所以还要跟佛陀告假说我要回去入涅槃。 就带着他一个小沙弥徒弟就回去。嘿，他是正四果的圣人，那他妈妈几岁了？他妈妈还活着啊，他八十几岁，他妈妈已经一百多岁了。他去呢，回去跟他妈妈讲，我已经跟佛陀告教，我要入涅槃。他妈妈说，哦，你要入涅槃啊？哎呀，你要入涅槃哦，也留下最后一个机会，把这些亲理教化一下。舍利弗真的就说，好啊，那你去通知他们，我来教化他们。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就拿着拐杖嘟嘟嘟嘟四处去叫。好，那天晚上就聚集了很多人，舍利弗尊者最后一次开示。好，当天晚上就入那个火光三昧，就是他们自信的三昧。好，他妈妈就跟他讲，你好去啊，哎，我还没有解脱，所以我慢一点去，你好去。他妈妈亲自帮他送。这个就是啊，他有回去叫他母亲，他母亲最少都是二果三果的圣人。你看这个法与法相融多好啊，一百多岁的老太婆送八十几岁的老公公，还说你好去。好，那么你看在世间人来说，这八十几岁的舍利弗尊者不是很不孝吗？怎么让你那个老太婆来给你收尸啊？诶，可是人家他妈妈说你好去，我慢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啊，最后一点的那个年福还没有去尽，所以呢没有办法这样子如意自在。然后呢火光三昧一涌呢，等那个三昧火一没有，全身都是舍利。所以那个舍利之多啊，那时候那个舍利之多起那个宝塔起来供养很多舍利。这时候啊，我们来往下看。所以呢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说，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不管你怎么变，不管你怎么变，我一见就通。你一打照面，反正你碰到境界意识转换，我通通都能够通达。通达什么呢？自性本空，尘也空，我也空，事也空，或无障碍。那么我在路当中呢，就逢这个迦摄婆兄弟互相追逐宣说因缘，在那个时候呢，我体悟到心无边际。这个他体悟到的心无边际是如来藏心，能够骗一切处起妙用，所以一见则通。这里有没有听懂？他所起悟的不是第八含藏式的心，不是，是诸佛如来大慈悲的心，促进一见就通。也就是这个一见是什么？与众入众生心海当中，众生一起念，他都能够通达，一见则通。那我们呢？再见就不通。一见，第一见叫什么呢？不知道。第一件叫不知道啊，迷啊。好，第二件就不通了啊，我见起来了啊，啊你见也起来了。第三件就什么呢？再见。为什么再见呢？不要打架已经很好了。好，所以呢，我们呢自己要反省，悟心无际，心无边际，骗一切处能用，但是骗一切处不值，所以才能够一见则通。从佛出家，见觉明圆，我的见呢，这种光明宝觉圆满通达，得大无畏，成阿罗汉。我是啊，佛陀的长子，从佛的口生，从佛陀的口生，所以呢从法化生。那么也就是说呢，舍利弗尊者在说法的时候等同如佛，他开口如佛开口。那么他是佛的化身，就是帮佛呢弘扬一切法化。那我刚刚有讲过，舍利弗尊者呢是金龙佛再来倒驾慈航，帮助释迦牟尼佛宣扬法化。同样的，当你们发心闻法，同样的，当你们发心弘法的人，你们呢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将把这个正法再流传下去，而由你们这里转接流传的，你就是佛的化身。所以我们要做佛的化身，也要做好一点，不要一天到晚呢做那个贪嗔痴欲的化身。那么佛问圆通啊，如我所证，心见发光。为什么心见能发光呢？心见都无障碍才能够发光，光即知见。这个光呢，你回到原来之处，那么我们呢回到呢我们的能够知解之处，见一切物就通达无碍，是为第一。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普贤菩萨呢，就从坐而起，从坐而起顶礼佛祖，白佛言，他说呢，我呢已经曾经啊给这个恒河沙的如来呀做这个法王子，我是准备呢少龙法位的人，十方如来呢教他的弟子啊，如果有菩萨根的众生，如果是菩萨根的众生呢，都要怎么样修普贤行，都要从我立名。这个普贤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法门，怎么说呢？普同礼敬，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贤达之人。如果你要礼敬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贤达之人，必定你自己也是贤达之人，你才做得到，对不对？所以普贤菩萨呢要让我们学习他的心量，以及度众生的法门，以及修行的经过，所以他留了十个非常殊胜的法门给我们。第一件，第一个法门就是礼敬诸佛。礼敬诸佛的最大目的在哪里？降服我见跟我慢。如果你能降服我见跟我慢，你才可以身心柔软的礼敬众生。那么也必须你自己自觉，你才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本觉不失，所以才能礼敬诸佛。听懂吗？是不是啊？我们应该照着做啊。有，我现在在努力，我正在努力当中，已经很努力了，在礼敬诸佛。很多时候我都是我先说对不起，好，这个礼敬诸佛。再来呢，第二个呢，请转法轮，称赞如来。好，再来是称赞如来。你看看，如果你不降服我见，你没有呢自己谦下，没有舍离这个我慢，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称赞别人。那是这种称赞是从心里面真心流露，不是只有嘴巴称赞，你真的觉得别人非常殊胜。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讲你们虚伪？你就明明觉得我已经在称赞，怎么人家还讲我虚伪？诶，如果你是从真心流露的称赞，你就不会借机会当有人在讲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故意又要拿某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打压这个人，你就不会，你会去观察跟思维去想，哦，这个东西什么样子我能够学习，这个是真心的称赞。为什么讲虚伪？你口中说，哦，我很感谢啦，啊，那些，这个都还在虚伪性，你自欺。你那种感恩啊，这个人就是你的生身法身父母，让你重新出生的人，让你重新有机会学习。你那种从真心里面出来那种感恩，你不会再去借着某一件小屁事不相干的事就又要来讲这个人是非，又要来打压这个人，你不会。这从真心当中的礼敬诸佛。 由于你有真心的礼敬诸佛，就是要降服我见跟我慢，才能礼敬诸佛。那么你能礼敬，那对方所做的一点善事，你都会给他发扬光大；对方所做的不如法之事，你也会用什么？用心中的善知识、善受，接受成什么呢？接受成他在指我将来的一切恶。如果你是接受成他在指我将来的一切恶，你那种感恩更是不得了。你能够明白他是在指你将来的一切恶的话，你不会再去讲这个人如何如何。所以我还是讲那句话，境界无好恶嘛，善恶由人心嘛，对不对？你那种感恩啊，那种欢喜，哦，他指我一切恶，我真是太感恩了。他做这些事情让我看到这些不善，其实他就是指我将来的一切恶。这种恩何其大，因为我们不会照着他这种恶行恶状下去学嘛。这种恩大不大？大，他指你堕三途的恶啊，你怎么不恩怎么不大？你真的感恩心的话，是不是啊？好，所以我说啊，当然啦，在世间人来说，给人家崇拜呢，啊，就是崇拜啊，或者是呢，给人家礼敬啊，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可是呢，舒服的感觉之后呢，就变成黏服，黏服之后呢，就变成得不到的恨。所以呢，一个智者要作为一个世间的智者，在这个过程都要很清楚。当他得不到的时候啊，他就要开始产生对立心，所以必须从根本心中的那种崇拜啦，那种无明给他打死。哎，当然那你就不能受到人家很恭敬的供养啊，好处啊。所以原来啊，要先舍自己的好处。那么称赞如来再来呢？啊？广修供养。什么叫广修供养？广修供养就是啊，礼敬一切众生。好像呢，好像啊，在我们的菩萨戒里面有讲到，你要供养五百阿罗汉圣僧，你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你要以平等心来广修供养。那你看我们现在的供养，我跟你比较好，我认识你，我才护持你，不然我才不甩你呢。有没有啊？嘿，绝对是有的啦。好，为什么我认识你，我才要供养你？因为我跟你比较好嘛，因为攀缘嘛。好，所以呢，我现在学习啊，有些时候我在想，我要把缘结得远一点。好，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啊起心动念。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如果刚好出去玩，那里啊如果有贫穷孤苦啊，像上次我们不就去那个缅甸啊，有那个老人院啊，就沿路路过刚好遇到的啊，身上有多少愿结缘的人都出来随喜，这是最好的了。这个叫什么？无相布施。做完了再见，拜拜，我也不记得你，你也不记得我，所以你也不会起相续的贪心，我也不会起相续的这种怜悯可怜之心。到这里因缘起的时候我们做，因缘灭的时候拜拜，比较好。我们都是看我们有缘的人，那越有缘就越纠缠，就越纠缠，就越纠缠。那么再来广修供养，第四呢，到第四才忏悔业障。能够以平等心广修供养，才有办法真正知道说处境都是我错。我前一段时间有讲过啊，你们不要讲说我没有，我不是这样，你们不用讲。为什么？因为你处境已经错。你看人家舍利弗尊者怎么样？ 一见则通，那我们是一见就不通，好，不知道。那么你见之后，再经过你心中的发酵，第一件是不知道，第二件就是不通了。你不知道你见了嘛，是不是？第二件就发酵了嘛，开始。为什么会发酵呢？以我的利益啊，再来衡量对方的利益啊，所以再见就什么发酵。再三见就再见，不再见就打架。好，所以就把对方排出去，还是留我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嘛，什么是忏悔业障？真正的忏悔业障，不会给自己借口，不会给自己这个我执之身留余地。真正的忏悔之业障就是勇猛直前，因为你没有退路可走嘛。听懂吗？那我们呢？不是啊，我们选择太多退路了嘛，给我自己很好的借口。所以有没有真忏悔？没有。后呢，如果看到那个经文，哎呦好可怜，好，一件悲伤，然后呢二件就忘记，三件呢就流失，拜拜。所以下一次再碰到人家好一件就通的是，我现在看到了，哎，对，我就是这样子，我应该好好的发勇猛心来断除这相续的习气。这个是一见就通的，那不通的就是，哎呀，我现在很忏悔，好，每一次都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忏悔，哎呀，我又看人家过失，我真对不起，哎呀，真对不起，哎呀，我又如何，哎呀，我又很感谢，好，也没有真忏悔，也没有真感谢，都干什么？再见的时候仍然烁烁起。我再见你仍然继续看你的过失，我再见你仍然讥嫌你。这有没有忏悔？没有。第五个是什么？唉，随喜功德更难了。想到前面四个就好了。好，要能真心忏悔就能随喜功德，你就会发欢喜心，哎呀，我往昔呢结的善缘实在是太少了，我应该啊，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我都要从真心里面流露去祝福他，这个是我现在正在学，所以我现在走到哪里我都教人家，你们早上起来第一念不要先打妄想，不要去刷牙洗脸，通通不用了，你就坐着先念几句观音菩萨祝福你今生最恨的人，从最恨的人下手，好，祝福他，你最恨的人你都能够开始每天熏修祝福他，然后你就不恨了。好，再来第二念怎么样呢？还念几句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祝福你最爱的人，祝福他以及他的冤亲债主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嘿，就有人受不了就问了，为什么最爱的人也要祝福？当然啦，因为你爱你才会有恨嘛，所以你最爱的人你真的要对他好，你就要祝福他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对他好，对不对？好，爱憎之心双舍，你才可以从中间出离。所以随喜功德，随喜就是随着我们念起之处，你都要以欢喜心，这个呢才是真功德。这个就是什么无住相布施，所以布施不是说，哦，我拿钱出来啦，哦，我拿东西给你们，这个叫布施，诶，不是，诶，如果你能够从你意念当中就以依善法，依你的善知识随喜一切功德的话，你的行绝对不会造恶。所以根本的主人，根本的病根在哪里？在意，对不对啊？再来呢？再来才勤转法轮。你看我们众生的心量多狭窄啊，都静不下来听别人说什么法了。到好不容易到随喜功德，才有勤转法轮。你看，那等到这时候都活不到那时候了，所以很多人一生就空过了。 所以我不得已只好自己厚脸皮来转法轮了、啊。你们不接受，那就因缘吧，没关系的。你看我们众生啊，对这个法执的这种心啊，到第六个才请转法轮，第七是什么？请佛住世，对不对？到第七呢，这个我见才慢慢降服，才容得下别人，你也注视吧，不要只有天上天下只有我最大。所以呢，普贤菩萨他呢在恒河沙如来处做法王子，十方如来呢要教他的弟子，有菩萨根的要修学这个普贤行，都要啊从普贤菩萨立名。那么其实呢普贤菩萨呢十个方法就是呢十地所证，从初地初欢喜地，那么到啊十地所证全部圆满。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好，这里很有意思啊，我用心闻啊，他不用呢我用心见，他也不用耳闻，他用心闻。心闻是如何呢？心闻分别所有一切众生的知道以及一切众生的见解。那么心闻是不是无一处？这个心闻是不是无一子之处而能用一切处？所以这个心是什么？是如来藏心，不是以我们心意识的心。由于呢能够心闻不执着，也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我常讲的怎么样呢，应无所住而生的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你碰到任何一个众生所产生的知道知解行见，全部都不会被这些众生的这些形象色的形象所迷惑。所以是什么？直接要有心闻。心闻的话呢是光明。若于他方恒河沙外，如果在他方恒河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横掌，哇，我告诉你们呢，这里呀、就讲到在美国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身体很不好，那刚好碰到一个师父呢歪打正着，就劝他念普贤横愿品啊。这个居士素是跟普贤菩萨有缘，他呢就真的开始念普贤横愿品，他自己念了三年，这身体呢就比较好了。诶，当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换他爸爸生病了。他平常呢对他爸爸缘不好，他不喜欢他爸爸，然后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去照顾他。当他在医院里面哦，在默诵这个普贤横愿品，为他父亲念这个普贤横愿品的时候，诶，他一念完，他父亲从睡本来在睡觉啊就醒来，醒来就跟他讲，诶，很奇怪呢，我刚刚哦做梦。他说你梦到什么？他说我做梦啊看到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骑着一只大白象，身上都是黄金的哦，都是黄金的哦。然后呢全身都是光明，然后啊很奇怪哦，那一只象是六只象牙，有六个象牙耶。他那个儿子一听就知道了，他在背诵普贤横愿品的时候，普贤菩萨亲自来到这个地方，只是那个儿子念了三年的普贤横愿品从来没看过，居然他爸爸看到。所以后来呢他这个孩子也劝他爸爸念普贤横愿品，他们呢变成共修。所以这里呢普贤菩萨，我告诉你，不是只有普贤菩萨，是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对众生心从来没有欺诳过，是我们以自我的知见在自我欺骗。诸佛如来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从来不会欺骗过任何众生，因为他们所证的是实相之法，实相就是无虚。我们众生所攀缘的是虚妄之法，所以无一念真实之处。听懂吗？ 然后呢，啊，这个普贤菩萨说，我在啊恒他方恒河沙界外，我纵使在恒河沙界外呢，他方国度，只要你这里有一个众生心中发明普贤恨，你心中啊发这个光明，想要修学依这个普贤恨，就是礼敬诸佛啊，广修供养啊，请佛住世啊等等，我一耳时，我在那个时候呢，就乘六牙白象分身百千到这个人的地方。虽然好，他这里讲虽然呢对方啊障碍很深，不能看到我，可是呢我仍然给这个人暗中摸顶保护，拥护安慰，让其成就。这个呢我有一点点体会，也一点点体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发觉呢，当我很欢喜啊在持这个佛名的时候，因为我碰到境界在起无名的时候，不过现在我好一点，不会追着这个无名，我通常会静下心来念佛，不要再让那个想妄想相续。当你已经观察这个妄想已经是无名的，就不要让它相续，那个时候就是拜佛，先拜佛，不然就惊醒，不然我就是念佛。诶，会很快的呢就静下心来之后，然后就去观察，再重新回来再观察这件事情，那你就会有那个智慧去解开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无明，什么叫业障重？业障重就是你不懂得停止这个不善的因缘，一直追着这个不善因缘，到最后全部导向为自己解释，好了，那时候就完蛋了。你一再为自己解释，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你自己本来面目，就没办法改，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普贤菩萨，纵使这个人，你看啊，他在给我们打包票，诶，他说纵使这个人业障很深啊，不能够看到我，我都给这个人暗中摸顶。所以我们的头顶常常有人摸。有一次呢，晚上我在睡觉啊，我就做梦梦到啊，我在睡觉啊，我就梦到我的头啊，头这里突然间就大起来，但是一直大一直大，这头就一直大，我就看着我这头啊，头怎么变这么大，不行啦，头太大了，这太大了怎么办，身体小小头太大就在那边喊着喊着，我的头太大就醒来，一直喊哦，喊着我的头太大不能再大了，他就醒来。醒来的时候我就问了，问我们这里一个师父说，你看一下我的头有没有太大起来了。他说以事相上来看没有，可是呢以理相上来说我不知道，越说我越糊涂发什么神经，事相跟理相。然后呢普贤菩萨呢就会给我们拥护安慰，让这一个行者呢能够成就。那么照佛陀所说啊，佛陀你问圆通，如果是照我所提解呢，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每一个啊这个二十五圣当中，每一个圣人都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他说本因，我们的本因根本因之处，好，现在我们的本因我们从哪里看？必须从两方面看。第一个就是从你的第八寒藏室看出来，好，然后呢第八寒藏室看，诶，看到哦，原来我色声香味到我的眼耳鼻身的受用，对不对？这个是从那里看出来。第二个本因是从沉静，就是色相的生灭沉静，再看回去第八寒藏室。本因怎么样呢？心闻，用什么？用无住心听闻法，这个是遍一切处之闻，不是听，是闻。前面我们有讲到闻性不失嘛，好，像阿难尊者啊，这个罗侯罗尊者敲钟，好，佛陀问啊，阿难你有闻吗？他说我有闻。然后呢跪下后又敲钟， 然后他说你有闻吗？啊，阿难尊者又说我有闻。等过一下声音消之后，佛陀又叫罗诃罗尊者敲钟，这时候他问阿难尊者你有声吗？他说我有声。佛陀就问啊，阿难啊，为什么你自己自心搅乱呢？他说我哪有搅乱呢？他说我一下问你有闻你就说有闻，一下问你有声你又说有声，声音本来是终生生灭之性，如果你的听闻你能闻的闻性是跟着生灭的话，那么你这个生灭完了之后声音再入你怎么能受？听懂吗？声音再入你就不能收啦，因为你的闻性如果是生灭的话，所以你的闻性要不生灭，这个声音每一次入你才能接收，对不对？也就是声音消失之后你的闻性不会跟着消失，听懂吗？好，我现在问你们，你有听到蝉叫的声音吗？有。现在蝉声停止了对不对？这边一个蝉声，哎，现在有没有在听到蝉声？下下下下，这个就是蝉声，你有听闻到吗？有。如果你只是你的闻性，这个能听闻的本性是跟着这个生成起落的话，那么它起来之后落之后，你下一次能不能再闻？已经灭了怎么可以再闻？因为无灭嘛，所以现在又起来了你才可以再听闻，对不对？等一下好像声音越来越大，哎，现在又没了又停了。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蝉啊，它要这样咻咻咻咻咻咻很大声，这个就是爱炫，喜欢用声音炫给人家听的人，你知道啊，它这样子要用很大力气，所以它没有办法一直叫一直叫，你会发现它断断续续，一下子快很兴奋的时候，一下子慢，好，过等一下又没了。好，然后这一只，这我们现在在讲这附近有一只蝉。那么你的听闻你能够闻之性，所谓的闻就是骗一切处都能够接收，叫做闻性。如果是生灭的话，你那个生成消失，你这个闻性如果是生灭，生的时候起灭的时候它就应该要消失了，下一次声音再起你的闻性就不能再闻，所以闻性不灭才能骗一切处收声接收声音，对吗？听懂了吗？这个就是我们的闻性。所以你的心闻心能够接收所有一切境界生灭之成相，若你的心如来藏心有生灭，是不是成相这个外境的成相起落的时候你的心就不能够再接收这些因缘？可是事实不然呢、啊、这个生灭完了我们又接受一个生灭之尘，对不对？所以你的心闻在这里往下看，本因心闻骗一切处是什么？是无漏，无漏，但是呢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呢是一个如理的修行法门，而生其心是骗一切这个生灭之尘起处，我们都有生其心，但是不用随着这个心相续，听懂吗？所以他说呢，因心闻发明，因为你心闻发明，你都能够分别自在。分别什么呢？这个尘境生灭之境，哦，刚刚两点，哦，停电，我已经分别了。可是我因为这个心闻明白这个是生灭境，我不去贪执，不随生灭性而流转，我回到我的闻性来，心闻之性来。所以现在哦，现在电又来了， 我又能够看到电不随它那个电的生灭性而消失，这个就是心闻。因为心闻我能够分别一切所有生灭之法，可是呢我因为不执着这些生灭之境，也就是我不相续的贪执这些生灭之境，所以我能够自在，能够入出无碍，叫做自在。那我们能不能入出无碍？我现在做一个比喻啊，当这个禅升起的时候，我们忘失了自己，我已经跑去那里了，因为我在听禅教嘛。好了，它生灭的时候，我这个闻性因为不失，所以我有入我出，出入无碍，都是自在。我们现在哪里不自在？入到其他的世界，你们每一个人身心都一个世界，我入到你们所发出来音声之后，就停留在那个音声，这起相续我见的发酵，所以不自在。听懂吗？听懂吗？真的懂啊？今天先讲到这里。思维第一。再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位圣者，孙陀罗南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闪动，未获无漏。师尊教我及居士罗观鼻端白，我出地观三七日，那么就看到呢，这个鼻中有这个气啊，出入好像这个烟。这个孙陀罗南陀是谁呢？孙陀罗南陀呢，翻译成我们汉文的意思叫做宴喜，就是呢他有那个惊艳的欢喜。他是谁呢？他是佛陀的亲弟弟，也就是呢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啊，大爱道呢后来啊嫁给这个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后来又生的这个弟弟叫做宴喜，特别呢好色。然后呢他的妻子是谁呢？他的妻子你们也都认识，就是偷罗南陀六群比丘尼上首那一个偷罗南陀，很感谢他呢，我们比丘尼的戒呢都是他制的就是这个宴喜的妻子。这个孙陀罗南陀啊，他本来应该是呢释迦南陀，因为他太好色了，娶了一个漂亮老婆。这个陀罗南陀比丘尼啊长得非常漂亮，在印度那里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他娶了一个漂亮老婆之后，他整个满脑子放的都是他老婆根本就没有什么国王啦父母之在，没有了。结果他娶这个老婆呢每天还要帮他老婆梳头然后画眉毛。那有一天呢，那时候佛陀已经成道了，就回去呢他们的国家呢教化众生。那回去呢看到他这个弟弟这么好色，将来怎么样治理国家呢？看到呢他想，这百姓啊如果交到他的手上一定完蛋了，要想办法渡他出家。可是呢他又这么好色，黏着他老婆啊，他的老婆很会撒娇，所以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女众戒律啊都是啊这个偷罗南陀，人家没想到的他都想得到，我们想不到的方法他都能想得到，就让佛陀那时候就已经自断了，让我们后面的众生没机会再犯。结果呢佛陀就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南陀能够好好修行不要呢一天到晚攀附这个女人。由于他一天到晚呢跟着他老婆后面跑，人家是老婆跟他后面跑，他是跟着他老婆后面跑， 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冠上了孙陀罗难陀，冠上他老婆的名字。孙陀罗呢是啊他老婆的名字啊，你看阿弥陀佛，他这个一个王子简直是入赘他老婆家了。有一天呢这个佛陀啊看实在是不行啊，那天一大早他要早上啊要去托钵，那这孙陀罗难陀啊一大早起来就帮他太太在梳头发，梳头发，结果他回身一看，看到佛陀刚好在他家门口在托钵，他又想到这是我大哥，我应该赶快去供养一下，就跟他老婆讲：“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梳哈，啊，我要去供养我那个大哥佛陀。”啊，你知道那个孙陀，那个孙陀罗啊，他就呸，吐一口痰在地上，他说呢。这一口痰干之前你一定要回来帮我梳头，不然我就不理你了。好，放心放心，不会啦，一定马上就回来。然后呢他就赶快拿一波食物，想说赶快倒到佛陀钵里面，他就要赶快回头去他老婆那里。结果佛陀一看到他从上面呢，他们以前有楼阁嘛，他们叫楼阁，上面走下来的时候呢，佛陀就转身就走了，转身就走，那个这个男陀在后面就追佛陀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不要走太快嘛。然后佛陀都不理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他就一直追，拿着那一波饭就一直追追追，结果就佛陀就回去到啊金色的地方，那个叫世世金色，他就一追追追，就无意中就追了好远好远，已经离开到那个国家的边界了。然后佛陀才停下来等他，佛陀入金色门才停下来等他，他才把那波饭倒进佛陀的这个钵里面，然后转身就要跑了，转身要赶快再跑回去他老婆那里，那口口水早就干了，因为已经跑了两三个小时，不干才怪。结果呢佛陀就说：难陀啊，啊还有什么事啊，还有什么事啊，啊你来跟我出家好不好啊。啊出家，大哥在讲，他又不敢说不要，然后心里又实在不愿意，就勉强剃头了，真的就剃头了。剃头之后佛陀知道呢这个家伙啊一天到晚在想他太太，所以呢不让他出去托钵，没事他说你不用出去，我去就帮你带饭回来。那佛陀呢每一次啊就叫他这个叫这个孙陀罗难陀，你去呢为大众生服务，去提水，去河里提水，把那个水呢把水缸倒满。那这个难陀呢他就想，哇就今天赶快努力一点，把这个水缸先倒满之后呢，我趁佛陀还没回来我就赶快溜回家，以后看到他再也不要出来了。就很快就提提提，就赶快把水提满之后啊，想说哎今天终于可以溜了。结果从门口啊偷偷摸摸跑到门口一看，啊怎么搞了，佛陀今天这么早回来，他只好摸着鼻啊就回去了，回房去在那边坐立不安啊，因为想他老婆，他心里一直想，哎呀现在这个孙陀罗一定恨我死了，一定气死了，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他坐立不安。那第二天呢，第二天他又想偷跑，佛陀说你去把大众生的卧具整理一下，就是我们的卧具啊都有那个床啊棉被，他就去给他晒好，去给他整理好。那么他说好好好，他心里想我今天动作要更快，再整理好呢不要从前门走，要从后门走。你知道啊那天啊他真是这个是啊这个是菩萨保佑啊，就像你们打妄想要出去呢就一直下雨，就任何什么事情就出去不了。你知道他去整理那个卧具，他很努力啊，赶快给他整理干净，从头到尾整理好之后，前面就开始倒下，咚咚咚咚倒下去，又都弄脏，他又给他竖起来又整理。然后那天早上在那边忙了一大早上呢，那个卧具一点都没整理好。然后等到佛陀回来说：“哎，难陀啊，来吃饭啊，你怎么搞的啊？累得满身大汗呢。”等佛陀回来，那个卧具才好，没有再倒下去。他一放好就倒，一放好就倒，他就必须又扶起来，又拍一拍，又弄干净，所以整个早上都在整理卧具。 第三天呢，佛陀就讲啊，你不用出去啊，我一样，我跟你带饭回来啊，你辛苦一点，再为大众服务，修一点福，你先扫地啊，你把这一片地啊，金色里面地扫一扫啊，那我回来了再给你饭吃这样。他就说啊，今天扫地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怎么水的提水也碰到现在，所以啊，他更努力扫，想赶快扫完呢。好，这下我从后面溜，结果在扫那个地的时候啊，这边扫到那边，这边树叶又掉了一地，他又开始扫回去，就在那边一直轮回，一直扫地，一直扫地，扫到佛陀回来，他已经累得半死，也没有那个精神再要跑回去。每一次他想跑回去，从前门走，佛陀就从前门回；从后门走，佛陀就从后门回；从侧门走，佛陀就从后侧门回。弄到他实在是非常的苦恼，就全身呢就瘦弱，很瘦弱。那佛陀说，南头啊，你有什么烦恼啊，怎么这么瘦弱呢？明知故问嘛，我当然是想我老婆。佛陀说，走，我带你去啊，散散步，去看一看啊。结果佛陀就带他呢去到了那个四世金色周围有一个森林啊，那常常很多一群呢，一大群这个猕猴啊在那边嬉戏。结果呢，佛陀就带这个南陀啊去，还问那个南陀，诶，南陀啊，你看看那个母猴啊抱着小孩，那个母猴跟你老婆比，你觉得哪一个好看呢？佛陀，你真是的，我的老婆像仙女一样，这个母猴怎么可以跟我老婆比？哎，你太把我老婆齁，是太轻视她了。这时候佛陀说，哦，这样哦，你的老婆像仙女，那你的啊，这个老猴母啊不能比。这时候呢，佛陀就说，那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佛陀就啊运神通，带这个啊南陀到刀立天去。到刀立天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宫殿，很漂亮的宫殿，里面呢有好几十个啊这个仙女天女在那边整理打扫，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就恭请他们入座。然后呢，这个南陀呢一看到，哇，这么多漂亮女人，哇，真好，这个他在看得眼花缭乱，就忘记他老婆了。这时候佛陀就问南陀啊，你看呢，这个仙女啊，这个天女跟你老婆比起来的话，那么哪一个漂亮啊？他说啊，佛陀怎么能比，不能比啊，我那个老婆像那个老猴母一样啊，这个仙女比较好看啊，你看看这个家伙。好，这时候呢啊，南陀就问啊，佛陀啊，诶，为什么这些仙女在这里都很闲散呢，好像没事干。佛陀就说，你自己去问他嘛。啊，还想到呢可以跟仙女讲话，就高兴得不得了，就跑去问那些仙女。他说，诶，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啊，都没事干呢，你们没有主人吗？然后那些仙女就告诉他，我们呢现在啊，我们的工作时间还没到，因为呢我们的主人啊还在人间修行。他就问，你的主人是谁啊？啊，就是佛陀那个弟弟啊，就是那个孙陀罗南陀啊，他因为跟佛出家啊有一点福报，所以我们这个宫殿呢是他的，那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他的佣人。他一听，哦，这么多漂亮的仙女都是我的佣人，嘿，那我不要回去了。这时候他就想，他不要回家，他老婆已经像老猴母了。然后呢再来啊，佛陀看，你看满意了吗？啊，有点舍不得离开耶。那南陀就说，有点舍不得离开。佛陀说，我再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看看。结果佛陀呢就带这个南陀到地狱里面去，一进去地狱里面呢，就看到那个油锅在炸，啊，那些受罪的人呢在那边啊吃苦啦，在那边痛苦哀嚎。这个南陀都吓得一直发抖，他说，佛陀，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快点离开好不好，这个地方太恐怖了。啊，那佛陀又跟他讲，不会啊，当你心起欲火的时候，在燃烧的时候也像这样啊，在沸腾啊。然后呢这时候啊，南陀又看到，诶， 为什么有一个狱卒啊，一个那个地狱的那个狱卒站在那里，好像在那里还在散风，没事干。因为有一个炉呢是空着，那个油呢也是空着，里面没有烧火。哦，佛陀，为什么那个人没有在烧啊？其他每一个都满的，为什么这个没有在烧呢？他跟他讲啊，你自己不会去问问看他。然后呢，这男徒就去问说：“嘿，这个善士啊，他不敢叫他，哎，狱主啊，还叫他善士啊，请问呢，为什么你这个别人的炉子都已经烧起来，为什么你的炉子里面没有人呢、啊？没有受罪的人呢？”他就说啊：“哇，还清闲呢，时间还久得很呢，要等500年后。这个佛陀的弟子啊，这个男陀啊。”啊，这个弟弟南陀啊，他呢在佛陀那里修一点点福报，出家修行修一点福报，然后去呢天上享受一日一夜之后，福报享受完就堕到这里。啊，那里的一日一夜呢，在这里我已经经过500年，那时候我才需要用，所以我空闲时间还多了。他一听，哇，这个炉是为我等啊，仙女也不要了，这个地狱他也不敢来了。他就佛陀，我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这个地狱之苦？佛陀说：“你真想脱离地狱之苦吗？”他说：“我想。”所以就学这个出入息法门。我们世间人呐、啊，都喜欢贪呐、啊，这个好看的形象啊，贪这个好看的、啊、好摸的种种东西。你在贪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相对的还有一个失去的因缘。所以其实好看当中，你要看到它丑恶过失之处，你才不会贪这个好的。这个丑恶过失之处会产生你心中愤憎的这些因缘，你要能看到它的美好圆满之处，你才不会产生愤憎因缘，如此才可以从好恶当中出离出来，你才不入生死好恶的这种生灭相的轮回。那么我们因为贪这个啊很好很好的形象的关系，当别人告诉你这个不好的时候，你心中就起憎恶之心，因为违背你心中的贪相。我一直在反省啊，诶，我有说别人不好吗？我有说哪一个人不好或是怎么样吗？当我在啊，后来我在自己在校正这些稿的时候，我里面一定讲得很清楚，一件事你一定要观它善恶双面，然后你已经能够观到善恶双面，然后你要舍恶，要成就白善之法。那为什么呢？你们会听成是我在骂人，这个就是与你们心中的这个好恶相有所违顺。那你贪取顺你耳朵的，那么你就排斥不顺你耳朵的，因为这样的关系，你们就对我产生那种排斥的对立性，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而你们不能以中道的心来摄受这个法，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你们摄受起这个烦恼相。摄受起就是常常起这个烦恼之相。好，这样你们听懂吗？好，所以呢，我还是讲那句话，境界没有好恶。你的家人，你周围或是你的环境给你的这些境界没有好恶，好恶在人心。怎么说好恶在人心？你善恶受嘛，你若能善受，一切呢都成为圆满的善法，你若是恶受，那么就是一切因缘都变成不善。所以呢在这里 啊这个孙陀罗南陀他就说呢，佛陀啊，你教我啊，跟居西罗，居西罗就叫大西尊者啊，膝盖的膝，他是谁呢？他是舍利佛尊者的舅舅。他在印度那里呢， 是啊，明辩，很会辩论的一个人，很厉害的。后来随佛出家呢，那么是属于呢，在佛陀十大弟子当中啊，这个居须罗尊者是属于呢论义第一，也就是对所有世间的这些义理啊，他能够论义非常的深入跟透彻。那么这个顺陀罗难陀以及俱须罗呢就学佛陀的这个初入席观法，就刚开始怎么观呢？观鼻端摆。观哪里？鼻端摆怎么观？也就是你的眼睛三分目刚好看到你的鼻尖这里，刚好看到一点白的。那么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诶，你会发觉啊，在阳光下你们这里会特别亮，对不对？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我这里亮亮的？所以叫鼻端摆。那鼻端摆呢，你摄心，所有心呢全部不往外闪动。他这样观底鼻端摆呢，经过七天，诶，三七二十一天，经过二十一天就可以啊观察到他鼻中啊气息呢出入，他就可以观察到在空中，我们整个虚空当中这些空气，其实我们吸进去我们叫啊氧气，这个氧气是什么？细菌，都是细菌啊。其实能养活我们的全部都是细菌，包括这个水。你知道以前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啊，而佛陀不是有自戒吗？你必须经过露水呢，因为佛陀说佛观八万四千，这个一波水，佛陀观八万一波水如八万四千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好，为什么如食众生肉？我们身上很多水，对不对？其实当你那个流那个眼泪下来，你们流那个眼泪下来，用那个高度的显微镜下去看，全部呢一粒一粒粘在那里，都有新生的细胞以及死亡的细菌。所以当你起一个愤恨不平的心的时候，你用火烧死了你身中无量无边的细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什么？都是啊有互相粘子的这种妄想的众生细胞，就是什么，其实讲细胞比较好听呢，其实就是什么，细菌粘成一堆的。你们身上都是细菌，这就是我常常教你们这个方法，可是呢很少人去思维。我常常教你们方法，什么方法呢？诶，当你们碰到呢不善事情的时候，你们回向，当你们全身，你们碰到你们不欢喜的事情，那你们就全身呢静下来，譬如说念一遍心经，专心念一遍心经，就回向你身中所有这些不善因缘的众生得这个功德，具足大智慧，离苦得乐。那么他的呢得到这个功德一欢喜，当下呢就解脱，解脱就离开。所以你们会发觉说，诶，我回向过后真的身体比较舒服轻松，其实是什么？是某一些细胞心开意解，离苦得乐了。可是因为是无量无边的众生细胞呢，那我们呢没有办法去数，没有办法去观察。所以你们知道啊，当我们一呼一吐当中，我们已经呢杀了无量众生，我们就已经吃了。所以佛陀那时候呢自戒说，你那个水你必须用 三层滤水囊或是单层滤水囊，就是要过滤你眼睛所看得到的虫。那时候呢舍利弗尊者用这个天眼看，结果他一个礼拜都不敢喝水。为什么？他用再细的布下去过滤，里面全部都是水，可以这么说，他所看到的都是水，也就是呢这些水其实也是他特别业力的众生才会化成水。你讲好听叫做慈悲，他要让一切众生生命，可是讲难听一点呢叫爱欲之水太重。所以你会发觉啊，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听到别人讲话心情不好的时候， 哎，你全身就好像泡进那个水里面，全身湿哒哒的，沉重的不能够起来，对不对？可是当你心情很好的时候啊，全身干燥的时候，哎，身体轻松的不得了，想要飞起来。那时候不入爱欲之水的时候，是你们的欢喜心。可是当我们说难听一点，其实是呢爱欲之水；说好听一点，是菩萨度众生，愿一切众生活。可是你要知道啊，如果没有你们这些水的汇聚，我们不用出生，不是更快乐吗？对吗？